递到萧条到可怕，学者话习政权末日。南韩公布空难调查，解答几大疑点。空难机长曾经是空军。白永申请入国民党，称带你哋反共。星年签协议，乌克兰手机直连卫星。南韩申请逮捕尹石月，律师反驳。日本人被判6年，此版明夫法警告。日上最快2025年2月赴美见川普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号，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。一位北京体制内人士说，中国帝都萧条得可怕，一位日本企业家想撤出中国但被禁止出境，中国现在一片混乱。更有学者认为习政权走入最后3年。时评人杨宁在大纪元发表文章透露，最近同一位由北京出来的体制内朋友聊天，他甚至担心。这位北京的朋友说，千祈不要信官方数据，现在的失业率如果加上45岁以上的超过 50%， 住北京的外地人少了，逛街的人少了，外面吃饭的人也少了。北京王府井，西单原来北京热闹，现在很冷清。这位朋友家附近的工商银行支行关了，联通营业厅也关了，还有一家大餐馆也要关门，都维持不下去了。更令人跌眼镜的是，北京交警连单车违章都要罚钱了。这位朋友说，现在北京中央和地方政府内部混乱，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行，不知道明天会怎样，人心惶惶，根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，那怎么选？就是日日开会。现在私下入面闹习近平、闹中共的人很多，但大家很无奈，因为中共掌握住枪，连帝都都这么萧条，连中共体制内的人都人心惶惶，可见中国局势有几差。外资外企亦都不断撤出。一位日本商人29号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说，终于回到祖国了，107日以来我一直都和苏州市双城区法院对抗，我公司是苏州的工厂，被中国国营企业欠款，加上中国经济环境恶化，年初决定撤离，但我突然被双城区法院限制自由，被禁止出境，他们拿出来的是伪造文件，亦不理会我提出的不即鉴定申请，他们的目的果然还是钱。面对法院和政府，当地几乎没有律师接案，他一直找到在北京的最高法院院长，才最终获得出境。由简介看，他的公司研制机械人，在日本、德国和中国都有生产基地。这位日商的经历估计会令更多外商加速撤出。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，中外资越来越难全身而退，这个只是有传出的暗物，其他未披露的黑暗恐怕更高，这会变成恶性循环，在外商圈、外资圈造成的反效果越来越多，对于中共的经济将是雪上加霜了。预料川普就任后还会有更多重权，普遍认为中方能够反制的弹药有限。苏子云分析说，中共可能设法通过华尔街或美国科技业来影响川普，但由川普幕僚组成体，对中共鹰派会占上风，中共还可能有两招反制，但会起反效果。他说，中共对抗美国第一个会比较着重的是所谓的稀有元素的部分，包括稀土，还有一些特殊的矿物类，例如稀有金属液系。第二个是想要另外创设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， 不过这个效果有限，因为市场都掌握在美国和欧洲手里面。美国和欧洲过去这两年对中共的贸易逆差也已经大幅缩减了近 27%， 所以中共的反制力度和效果是非常有限，亦有助于未来在高科技面和中共彻底脱欧。评论作家袁红兵判断，习近平会从2025年至2027年三年末日危机。除了内斗之外，经济加速衰退是一个主要原因。一例，8000万中共官员和食皇粮的企事业人员被减薪、欠薪，这些人是中共统治的基础，基础动摇，令习近平陷入致命的政治危险中。依例2025年将再有1100万毕业生，失业在扩大，中国陷于绝望，人口的数量在急增，可能引起社会大动荡。袁红兵透露，北京官场传言，公安部年中向中共政法委提交的一份内部报告说，截至到2024年11月，一年内发现了206个反对共产党、有颠覆倾向的民间组织，其中相当一部分组织还有中共官员参与其中。袁红兵认为2025年经济衰退会继续积蓄社会能力，最终会引爆全民反抗。南韩政府30号公布对经济航空空难的初步调查结果，目前分析机长在重飞时与信号发射台沟通出现问题。综合南韩媒体报道，南韩国土交通部在说明会上表示，在飞机被鸟击中后，机长向信号发射台发出 Mayday 求救，并大叫遭遇鸟击，即刻重飞，之后重新拉高，四分钟后飞机以机腹着陆，因为机长只发出一个求救信息，判断当时飞机和机场控制塔出现沟通困难。一位官员说，如果有更多的时间，飞行员本可以要求地面预先采取准备措施，例如派消防员候命等。现场记者问，是不是因为时间不够，所以消防队无法提前部署？这名官员表示，据推测是这样的。交通部解释说，飞机第二次降落是以反向降落形式迫降，亦因此在跑道的三分之一地方先开始着陆，可能因此导致距离不够，亦就是说飞机在跑道上用机腹飞速摩擦前进1600米之后撞上运营墙。不少空中安全专家同批，运营墙设计完全不合理。交通部回应称，这埲墙在武安机场跑道端安全区外围约251米的地方，是方位角设施，帮助机师在夜间或能见度较差时着陆用的。南韩其他机场亦有安装。交通部谈到，正常来讲，飞行员在紧急降落时应该尽量消耗燃油以降低风险，但出事的波音737-800型号出场时就没有释放燃油的功能，飞机必须以空中盘旋的方式消耗燃料，假如废气已经开始进入机舱，飞机可能来不及盘旋，唯有立即迫降。南韩济州航空空难事故中的机长曾经是空军，共有6800多小时的飞行时间，经验老道。朝鲜日报30号报道，根据政府及济州航空公布的资料，韩机长生于1979年，在2014年加入济州航空前曾经在空军任职。他到目前为止已经担任5年机长。一位同事表示，南韩机长在安全方面很严谨，驾驶经验丰富，在紧急情况下会尽最大努力撑到最后的人。媒体采访到韩机长的飞行教官李生，李生说这次事故如同几种最恶劣的情况同时发生，盼相关部门尽快厘清事故原因。 网络红人白炯和陈柏源在发影片披露中共统战手段之后，突然在30号宣布加入国民党。白炯拍摄自己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提交入党申请的影片，并发到社交媒体，他配上文字说，不要再说他是民进党侧翼，他从未入过民进党，由今日开始我是国民党侧翼。国民党第二党章表明反对共产主义，我们来带你们反攻大陆反共。国民党发言人杨志如对白炯和陈柏源呼吁说，万行不送，因为现在国民党不能够收取来路不明的舔共网络红人经费作为党费。30号马斯克旗下的圣链和乌克兰电信公司几乎之声签协议。俄罗斯自入侵以来多次袭击乌克兰基础设施，圣链的服务能够令乌克兰人在地面网络瘫痪后仍然能够使用手机。几乎之声表示，只要手机有 4G LTE 功能就得，无需要任何额外的软硬件。估计由2025年第四季开始，用户可以发简讯，之后扩大到语音和数据服务。圣链今年较早前发射了能够直通手机的卫星，乌克兰将是全球最早启用这项服务的国家之一，亦是圣链首次在冲突地区使用这项技术。南韩总统尹锡悦三次拒绝到派出所协助案件调查，应讯后共同调查本部30号向法院申请逮捕令，强制要求尹锡悦到派出所协助案件调查。这个是南韩宪政史上第一次针对在任总统申请逮捕令。由南韩警察厅、公调处和国防部组成的共同调查本部以涉嫌内乱、滥用职权为由调查尹锡悦。到目前为止，三次通知尹锡悦出席调查，三次都被拒绝，共同调查本部因此申请逮捕尹锡悦。法院将裁定是不是签发逮捕令，如果被控叛乱罪，南韩总统是没有豁免权的。尹锡悦的委任律师尹甲根告诉韩联社知，逮捕请求是不公平的，公调处是反贪机构，没有权对叛乱指控进行调查，他已经向法院提交有关逮捕令的书面意见。尹甲根还表示，紧急戒严在总统的权限范围之内。日本资深媒体人士坂明夫日前透过 Facebook 警告，日本政府内可能有中共的同谋。据日本共同社报道，一名日本女性在中国被判六年，目前正坐监，原因是她听到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官员对钓鱼岛的看法后，将这些说话话给东京的日本官员知，中共认定他是间谍，趁他去上海时逮捕了他。此版明夫30号晚间发表文章说，这件事极为荒谬，非常严重，说明三个问题。第一，中共长臂管辖已经伸到外国，按国际常识，每个国家的法律只是适用该国主权范围内，中共就无视这种常识。第二，这位女性和日本政府官员的谈话内容竟然被中共拿到手，说明日本政府内部可能有中共的同谋。第三，中共对钓鱼台问题的看法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日日挂在嘴边，根本就不是国家秘密，凭这个理由捉人根本是欲加之罪。日本经济新闻亚洲报道，日本首相石破茂打算最快明年2月访问华府和川普会晤，目前正就这个问题和川普阵营协调，是不是应该在川普就职典礼之前举行会晤，日本政府内部意见分歧。部分人认为石破茂提早会面对建立个人信任至关重要，亦有人觉得在川普上任前 同佢会面好难取得成果。社破茂表示，川普正式就任后讨论双边议题先至有意义。日本担心美国对日本出口产品征高额关税，或者令日方承担更多驻日美军费用。日本国会预计明年二月会审议新年度的总预算案。川普团队原本拒绝在川普就任前会晤日本首相，但川普在会见安倍晋三遗孀安倍超惠后，在记者会上说，如果日方愿意，他可以在就职典礼之前见石破茂。在节目结束之前，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。肾虚疲倦，连饼干都不敢吃，你可以想象到这种生活吗？但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短短两个礼拜就找回健康和轻松的生活，她是怎样做到的？一起听下她们的故事。
去年11月份呢，我就入过医院啦，小中风咁样啦，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，冇咩力啊，咁样行路又困难，就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，海鲜唔敢食啦，饼干啊、蛋糕同埋啲豆类啊，好多我都唔食得。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，而且腰又痛、酸痛啊，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，讲嘢都冇力。咁啊，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，即系两个星期我就有效。咁咧，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，好似有改善喎。啊，结果今年食咗嗰啲饼干啊、蛋糕都冇乜点反应，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。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、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。同埋咧，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，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。咁而家咧就系缩短个时间啊，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，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，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。所以我觉得咧，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。
如果你都为三高问题或者肾脏健康烦恼，不如试下三高代谢补，话唔定下一个奇迹就是你。好啦，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多谢你嘅收睇，下次再会。